重生鬼情之屌丝男复仇记。第二集。清华大吃一惊，赵婷对他说，会议要3:30才能结束，从华天酒店租车到这里最快也要半个小时，现在才3:00刚过，那女市长怎么回来了呢？他来不及多想，转身看了看房间，房间就这么点地方，他合上电脑掀起了床单，可大床下并不是空的。清华放下床单，看到衣橱和窗户之间还有30-40公分的距离，一边窗帘正好收在那里，他便躲了进去。一个女人轻哼着歌走进了房间，听上去女人的心情很好，难道是女市长提早回来准备和方大明偷情了？清华躲在角落里一动不动，想到女市长这么开心，她暗骂对方无耻。啪的一声，像是什么东西扔到了床上，女人哼着歌进了卫生间。卫生间在大门进来的地方，不一会儿就听到一阵嘘嘘的水声。清华的脑子里浮现出女人坐在抽水马桶上撒尿的场景，不过他可没心思去想女市长脱下裤子坐在马桶上是什么模样，现在可是他离开这房间的最好机会。他从衣橱边走了出来，慢慢地朝大门走去。房间里铺着厚厚的地毯，他都不怕弄出大的声响来。可是走到玄关的时候，他傻了眼，卫生间的门竟然开着，估计那女市长以为房间里就她一个，所以进了卫生间连门都没有关。清华知道她现在如果冲出去肯定能离开，但也肯定会被卫生间里的女人发现，那她的计划就全部落空了。方达明那老狐狸肯定会知道有人在暗中跟踪监视她。这时候卫生间里传出马桶放水的声音，他只好又回到衣橱边上。那女人又哼着歌过来了，这一回他坐到了写字台前，打开了电脑，嘴里还嗯了一声，像是在怀疑他的电脑为什么开着。清华心里一紧，刚才他听到开门声太紧张了，合上电脑前忘了关机。不过那女人并没有怀疑，开了电脑就玩了起来。听声音那女人是在玩斗地主。清华心里有点着急，要是方达明来了，那女市长肯定会来拉窗帘，到时候就穿帮了。他悄悄地探出了头，那女人坐在电脑前玩得正起劲，一头乌黑亮丽的长发披在肩后，想来女人平时很注意养护她的头发。那女人虽然玩得很专注，可清华也不可能就这样从她的身后走过去。她口袋里的手机突然震动起来，发出轻轻的嗡嗡声。清华大吃一惊，连忙伸手按掉了手机，再看那女人还在专心地玩着游戏。清华松了口气，幸亏她游戏的声音大，要不然就被发现了。她看了看手机，却是赵婷给她发了条短信，告诉她会议结束了。清华关了手机，心想赵婷发这个短信给她什么意思，是想提醒他女市长要回来了吗？那房间里的女人又是谁？难道她进错房间了？又过了半个小时，门又开了， 玩电脑的女人转过身来对着门口说道：
淑华姐，你回来了。
门口的女人嗯了一声，并踩着地毯走了进来。
淑华姐，进来的才是女市长，那这个玩游戏的女人又是谁啊？淑华姐，这声音怎么有些熟悉呢？
清华心里有些疑惑，却再也不敢探出头去看了。又玩斗地主呀，你不是说今天要上班的吗？女市长的声音越来越近，一股清香顿时涌入清华的鼻子，那香味和刚才衣服上的香味一样。清华知道女市长已经到了衣橱前，她紧贴在衣橱壁上，大气都不敢喘一下。女市长推开了透明的移门，清华贴着衣橱，吱吱的声音听起来特别的刺耳。女市长一边跟同伴说话，一边脱了衣服挂进了橱里。先前玩游戏的女人关了电脑，两个女人一起躺到了床上。女市长对同伴说道：
毛毛，今天我有事儿，你先回去吧，我要在这里待几天才回去，明天晚上你再来吧。
叫毛毛的女孩说：
淑华姐，是不是她要来呀？
嗯。女市长嗯了一声。毛毛又问女市长：她这样不怕姐夫知道了闹出什么事情来？听口气，女市长是毛毛的表姐之类的。女市长沉默了片刻说道：
元芳知道我和他的事情。
毛毛听了也沉默了，房间里顿时静得可怕。过了许久之后，叫毛毛的女人才说道：
哼，男人都不是好东西，还是女人干净。淑华姐，今天要来的人是谁啊？
女市长又沉默了很久才说道：
毛毛，不是姐不告诉你，你知道也没什么好处，你先走吧，他马上就过来了，别碰上了，对你没好处的。
毛毛走了，只剩下女市长一个人坐在床上发呆。一阵音乐声响起，惊醒了她。女市长接了电话，电话是她女儿打来的，问她晚上回不回去。听着女儿稚嫩的声音，女市长有些心颤，她知道电话是老公让女儿打的，就是想用女儿提醒她她是有家的人了。女市长告诉女儿她还有两天会要开，让女儿在家里要多听爸爸的话。女市长说完后就挂了电话，房间里顿时又安静得可怕。也不知道过了多久，清华真的腿都麻了，才听见女市长从床上站了起来，把床上的东西衣服收拾干净了。接着清华就听见卫生间里有水声，然后是关门的声音。他知道女市长要洗澡了，这时候不走还更待何时。他走到窗前，想顺着原先的绳子爬出去，可推开窗一看，外面停车场上人多了起来，想来是到后面的餐厅吃晚饭的。这时候天还亮着，他怕被人发现了，只好悄悄地走到玄关处，确定卫生间的门关了，清华才去开门。走出房间，他关上门才松了口气。刚刚回过头，却发现三四米远的地方站着一个人，正是方达明。方达明身后不远的地方还有两个人，不用想也知道是跟着保护他的人。清华心里顿时狂跳起来，电梯和楼梯都在方达明的身后，他想离开只有跳窗了，可这是五楼，跳下去必死无疑，现在唯一能做的
却是假装酒店的工作人员，先把方达明蒙过去再说。清华假装不认识方达明，对他微微一笑，
欢迎先生入住我们枫叶酒店，
然后让过方达明向电梯那边走去。方达明一时也没有反应过来，看了清华一眼，等他走过去了，他心里一紧，示意随从过去。
你叫人跟着他。
正在卫生间里洗澡的女市长听到敲门的声音，知道方达明到了，连忙披上浴袍，用毛巾裹着湿漉漉的头发去开门。
那个人呢？
门一下子被推开了，方达明冷着脸问女市长。女市长茫然不知所措，人？什么人呢？方达明立刻回到走廊上，对思松说道，
一定要抓住刚才那个人。
清华知道今天的任务失败了，出了电梯后一直往外跑，趁方达明和他的随从还没有反应过来，要离开这个酒店。为了不引起别人注意，他把车停在了酒店旁边的小树林里。出了酒店后，清华还没有走远，却听见后面有汽车开过来。他回头一看，只见一辆黑色的轿车向他猛冲过去。他知道情况不妙，撒腿就跑。后面车里的人见清华突然加速，也猛踩油门追了上去。突然间，一道闪电落下，正好打在一棵高大的梧桐树上。清华正好跑到梧桐树边，强大的电场让他瞬间失去了知觉。他的身子还没晕倒，后面的黑色汽车已经开了过来。那道闪雷的巨响让司机也慌了神。清华的身体被汽车的反照镜碰到，向着路边的水沟里滚去。清华醒了过来，觉得头有些晕。一个女人把她从地上拉起来，一边拉还一边说道，
我的宝贝儿，你没事吧？
清华机械地摇了摇头，女人的称呼实在让她无法适应。
没事就好，小龙啊，喝妈进屋吧，就要下雨了，刚才打雷没吓到你吧？小龙不要怕，打雷其实就是老天爷睡觉打呼噜，不用怕的啊。
女人说着，拉着清华的胳膊往屋里走去。清华这才注意到他现在所处的地方，他和女人正站在一幢别墅的小花园里。怎么会这样？自己明明在酒店外的公路上跑的，后来眼前一亮就晕了。公路呢？酒店呢？他又向四周看了看，别墅周围是种着许多树，透过小树林可以看到其他的别墅，最近的也隔着20来米。又是几声闷雷，豆大的雨点打在屋顶和树叶上啪啪直响。女人拉着清华的胳膊快步朝别墅走去，清华的胳膊挤在女人的胸脯上软软的，他一时间都不知道该怎么样才好，跟着女人进了别墅。
小龙，别在花园里捉蝴蝶了好不好？咱们先去洗个澡再吃晚饭，妈妈今天做了你最喜欢的春卷，听妈妈的话，别再去捉蝴蝶了啊。
女人说着用手擦了擦清华的脸，他这才反应过来，面前的女人是他的妈妈，不，应该是清华现在这个身体的妈妈。在花园里捉蝴蝶玩，她现在应该有多大呢？清华又看了看女人，女人长得很漂亮，身上穿着一件靛蓝色的针织长裙。清华本能的就看到了女人的胸部，
裙子的领口贴在胸上，微微露出了性感的乳沟。他面对女人站着，正好看了个清楚。清华把目光又移到了女人脸上，腹目峨眉，樱口穷鼻，配着一张略显圆润的瓜子脸，看上去极为漂亮。
好一个美妇人啊！
清华忍不住在心里赞叹了一句。可是有一点，美妇人看上去只有三十出头，难道她现在还是个几岁的小孩子？所以要在花园里捉蝴蝶玩？不对呀，眼前的美妇人怎么看也有一米六五到一米七的样子，自己站着比她高出大半个头，怎么也有一米八的样子，应该和她原来的身高差不多。美妇人拉着清华朝别墅里面走，这是她有生以来见过的最豪华的别墅。对清华来说，他心目中的皇宫也就这个样子。穿过宽敞的客厅，他忍不住抬头看了看挂在天花板上的水晶吊灯，那剔透的金块光芒璀璨，清华一点也不怀疑那材质的真假。美妇人拉着他走到卫生间的门口，卫生间很大，外面放着马桶和洗手台，内间用玻璃门隔着，放着一个大浴缸，旁边还有淋浴用具。清华有些迟疑，难道美妇人还要帮他洗澡？他都这么大的人了，难道连澡都不会洗吗？清华想起美妇人刚才跟他说的话，不由得想起了弱智一词。难道自己现在的身体是一个智障人士的，而且基本的生活技能还没有学会，连洗澡都还要妈妈帮忙吗？